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昨日平安。我们现在是攻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马太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二节。马太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二节，我们翻到以后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念啊。是新约的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。请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得饥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求神的话语长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。我们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主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八福，这福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。主耶稣要我们根据他所教导我们的方式，在地上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八福，把这最后的三福来看完。我们一开始先到主面前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向你祷告，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虔跟不义，让我们凭着基督的救赎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。我们也求主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求真理的圣灵自己做我们的老师，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，并且从这个教导当中得到生活上的帮助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我们可以把圣经的教训简单的归纳起来的话，关于基督徒生活，我们可以归纳出这四句话，就是第一句，传悔改赦罪的道，这是我们的信息；第二句，走信又真又活的神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；第三句是走跟随耶稣的路，这是我的生活；最后是做平安喜乐的人，我的生命。我再复习一下啊，传悔改赦罪的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耶稣他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奉我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所以传福音是传什么？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。耶稣为了担当世人的罪，情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替世人受了刑罚，好叫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罪都得到赦免。这是福音的本质，也是十字架的信息。在现在这个时代呢，有很多地方只说神的爱，但是不说人的罪；只传繁荣兴盛，但是不传十字架。那弟兄姐妹，那不是耶稣要我们传的道。主耶稣要我们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，要我们将悔改赦罪的道传到万邦。因为最大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，神爱罪人，爱到愿意为我们而死。因此之故，我们基督徒要传悔改赦罪的道。如果没有传到十字架，不讲到悔改赦罪，就是没有把神的爱讲清楚，只讲到表面的。神最大的爱在哪里？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主叫我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， 劝人悔改归向神，使他一切的罪得到赦免，并且得到永生。第二，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？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的神是真神，而且是活神，他真的会垂听你的祷告，他真的跟你的生活有关系，他会参与你的生活，他也会带领你人生的道路，他会祝福你的儿女。我们的神不是木头石头的神，他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也爱护他自己的儿女。你心里一定要相信说，我信的这位神是真神，是活神，不是哦，我就是去做做礼拜，习惯上我从小是个基督徒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信的这位神他真的会参与你的生活，他会施恩惠给你，他也会管教你。所以我们圣经教导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一个人开始懂得敬畏神，他开始真的是有智慧啊。我们如果不把他当作是又真又活的神的话，你就会信得很随便，你也会生活得很随便。但是你一旦把他当作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跟你生活息息相关，会听你祷告，会管你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用一个敬畏而且感恩的心，常常亲近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交托给他。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走的路是跟随耶稣的路，这是我们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当中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，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开始到我们年老了，我们有时候啊，就是孩子还有了孩子，还要替孩子他小的时候为他做决定。怎么做决定呢？就是决定要跟随耶稣，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，教我们怎么样生活，我们就照样去做哈。走跟随耶稣的路，就是说你决定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门徒是什么人？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。有两种基督徒，一种人他们是跟着耶稣，另外一种基督徒是带着耶稣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跟着耶稣的人，他的人生是以耶稣基督为主，他的心里面尊主为大，他跟着耶稣，他听主的话，听主的呼召，他顺服主，他侍奉主。带着耶稣的人就是说，我走我的路，我做我的事，但是我是个基督徒，我身上带着耶稣，有点像人在车子里或身上配个护身符一样，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向他祷告，但是我所追求的是我想追求的，我想得着的是我想得着的。耶稣的话如果我觉得有帮助的，我是会听的，但是如果跟我想要的东西不是很协调的时候，我还是希望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耶稣会祝福我。那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要我们走的是跟随他的路，这也是最蒙福的一条路啊！我们相信说，那所有的祝福是摆在路上的，你跟着耶稣走的时候，走一步就有一步的祝福，而且这个祝福是清清楚楚的祝福，是没有后悔没有副作用的祝福。有时候我们自己去追求，常常那个东西是有副作用的，一时看为很好，但是后来就有不好的果子出来。走跟随耶稣的路是最蒙福的人。耶稣的这一篇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，是跟门徒讲的，跟跟随他的人讲的。那个内容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做个平安喜乐的人。所以一开始讲八福，就是怎么样得到耶稣要给我们的这个喜乐。福就是喜乐的意思。我们已经看过了前面的五福，我把这五福再读一下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第二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第三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第四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第五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六福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首先要解释一下，主耶稣说必得见神，那个见神是什么意思？圣经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没有人用他的肉眼看到过神，所以见神不是用肉眼看见神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子说，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这个神他全部的荣耀，看不到神的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五十六节讲到神他的本质啊，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，说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啊，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它显明出来。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。阿们。就说我们的父神到了那末日的时候，这位父神他是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，他那个时候要把救恩把我们的救主全部都显明出来。这告诉我们说，得以见神不是说哎呀我很想看到神，那么我这几天把心搞得非常的清，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祷告眼睛一睁开就看到神站在我面前，我说啊，主耶稣基督的话是真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。那么见神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见神的意思就是去亲近神。诗篇里有一句话讲得特别的清楚，在诗篇二十四篇第三到第四节这样说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就谁能够亲近神，谁能够到神的山上去，谁能够站到他的圣殿里面。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，守节心清啊，不向虚妄。这虚妄在圣经里都有个意思，虚妄就是假神，不向虚妄就是说这个人不拜假神的啊。圣经里讲到假神就是说这虚妄，虚妄就是说空的没有用的，你不去拜假神，不向着他们，岂是不怀诡诈，就到神面前都是真心实意的。这样子的人，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，这样的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，能够站在耶和华的圣所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对神，我们是守节心清的状况之下，你会跟神特别的亲近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盼望说能够亲近神，说主啊，就算我眼睛不能看到你，但是我愿意我跟你有很亲密的经历，我实实在在知道神与我同在，神向我说话，我心里有很大的感动，我要那样子的经历。我们要经历神，但是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进去，读的时候心里总是乱糟糟的，在想别的东西，唱诗歌唱得有口无音啊，有口无心啊，就是把它唱出来而已，也做了不少属灵的动作，可是好像没有得到那个属灵的效果啊。啊，可是有时候听那个弟兄说，哎，他灵修的时候觉得跟神非常的亲近，又听那个姐妹说，他唱诗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喜乐，我也灵修，我也唱诗，怎么好像没有他们那种感动，没有那种亲近的感觉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觉得跟神不亲的话，是因为你的心不亲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。那清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清心就是单纯的意思了。首先他的意思就是单纯的，诚心诚意的，没有其他动机的，纯净的，不含杂质的。就是稍微多解释一点，就是它的那个原文叫做 casseroles， 讲的是什么意思？那个牛奶还有酒里面不加水的，不掺水的，那个叫做 casseroles， 叫做清。那个金子它是纯金的，银子是纯银的，叫做清。收了稻谷，把那个糠去掉，只挑那个稻米，剩下的全部都是稻米，叫做清哈。还很有趣的是，古时候他们那个军队挑选士兵，把那些胆怯的、不情愿的、不满的、表现不佳的淘汰掉，也叫做清的 casseroles， 所以它就是纯的意思，不含杂质的意思。另外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清洁哈，第一个是单纯的意思，第二就是清洁了，把心里的罪污秽在主面前对付掉、清洁掉单纯。 单纯，就是诚心诚意的，不含其他动机。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了解，我们常常说的那句话，圣经说啊，怎么敬拜神啊？耶稣就教导说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啊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清心，用心灵和诚实，发自内心的，诚诚实实的，就是来敬拜神。我来教会干嘛？我就是来敬拜神的。我在这圣殿中，我就是要敬拜神，我不是为了别的目的，我就是敬拜神，一个单纯的动机。心灵和诚实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有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诗篇十一篇第七节，同样的意思，他这样说：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，哈，正直人跟清心人是一样的意思。正直人他直的，他不是弯的，没有其他意思的。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，能够亲近神。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清洁，就是除去心中的罪孽跟污秽，也是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简短，但是非常的清楚跟有力。这句话这样说，六十六篇第十八节：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如果心里想的都是一些罪恶的念头，我又在那边祷告，神怎么不听我的祷告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没有亲近到神啊？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大卫的悔罪诗，诗篇五十一篇中间的第九到第十节这样说：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清洁的心，正直，清洁，正直。因为大卫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罪孽深重，他也都没有办法亲近神了，所以求主，他在神面前就是认罪哈，痛哭认罪，忧伤痛悔的心哈，认罪。所以求主重新给他有清洁的心，里面从正直的灵，使他能够来亲近神哈。怎么样做一个清心的人？我有些很简单的建议。首先，我们过个清心的生活。我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？我在神面前祷告，愿意把那些事情对付掉。我也愿意我自己对神有个单纯的信仰，不含其他目的。我信主就是信主，我到教会就是敬拜神，我做什么事情听主耶稣基督的吩咐，我对神就是一条心，不跟他生二心的，这样子来过生活，清心的生活。第二就是清心的崇拜，感谢主给我们每个主日可以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。这种机会很难得，一年就是这52个主日，每一次来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珍惜。那我敬拜神真的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当一开始的时候领唱的弟兄在那里一领我们唱开会的诗歌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心归给神，我那里真心真意的来拜父啊。主耶稣说呢，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清心的祷告，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讲到清心的祷告：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，有一种祷告叫做清心祷告，就是说他就是在祷告，也许祷告的那个词那个话讲起来不是那么好听，也许祷告的是结结巴巴，但是他是在祷告，他就是在向神祷告，那个叫做清心祷告，单纯的，不是在唱戏，不是在做什么别的，但是我就是向神祷告。也许我就是不是很会讲话，又很结结巴巴，但是他是清心祷告，他是单纯祷告。特别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最近在这些年来，我们祷告会就是学习怎么在主面前清心的祷告，所以弟兄姐妹把那些其他的时间都 cut 掉了，把主要的时间就是跪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跪成一圈就在那里祷告。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这样子祷告大家会参加吗？因为以前都是我们可以交通啊，可以分享啊，讲了一个多钟头，然后最后我们 有一些代祷事项，这样子我们花个十几二十分钟一些祷告，那这是 typical 的祷告会。但是如果到了祷告会唱诗赞美之后，就一起在那里跪下来祷告一个多钟头，会不会大家都跑掉了呢？我非常感谢主，上个礼拜三我们有三十几个人来祷告会，这是我来这个教会8年人数最多的一次。弟兄姐妹很多是很可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， 我真的是很少看到这种状况，因为那个年轻的人他们都喜欢出去玩，那我30来岁的人有很多活动的，很少看到教会里面有那些年轻的人，他们到了礼拜三晚上是跑到教会跪在一圈在那里祷告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，我觉得是神给我们教会很大的福分，能够看到这个事情，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喜乐。清心的祷告就是单纯向神祷告。那还有一种叫做清心的侍奉，清心的侍奉就是我侍奉主呢，我就是侍奉主，我就是做主的工，为了神的荣耀我来侍奉他，我把其他的那些意念其他的目的都排除掉。我讲一个例子哈，有一本书是神很重用的一本书，叫做《天路历程》啊，这本书大概已经几百年了。那个作者叫做本人约翰哈 ，John Bunyan。那有一天，这个本人约翰他讲了一篇很好的道，他走下讲台之后，就有人来祝贺他说讲的真是太好了。那本人约翰他的反应很奇怪，他就很忧伤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刚刚走下讲台的时候。”魔鬼已经告诉我了，魔鬼已经告诉他说你讲的实在太好了，就是他在那里还沾沾自喜啊，就是说哎，我很会讲道，我很会做什么，就是他觉得自己那个时候他的动机在神面前突然变得不纯净了，本来就是应该就是侍奉神，为了神的荣耀传讲神的话语，或者为了做其他任何的事情，我就只是来侍奉神，为了主，为了他的国度，为了他的荣耀，我来侍奉他。但是当我们开始在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，或者其他的动机的时候，那个就变得不是一个清心的侍奉。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，清心的生活，清心的崇拜，清心的祈祷，清心的侍奉，清心的人检查表。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啊，做一些检查啊。我是否愿意时常亲近神？我是不是觉得我喜欢亲近神？我会想到想要去亲近神，这表示说你有个单纯的心，你想要亲近神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看重神对我的看法是否过于人对我的看法？我愿意得神喜爱是否过于愿意得人的喜爱？到底我看重哪一个？我很 care， 我很看重，哎，神到底是怎么看我的？我做的事情是不是得神的喜悦？还是说我很 care， 就是大家称赞我或者怎么样哈？这个是清心的第二个检查。第三，我是否愿意研读并且遵行神的话语？第四，我是否以真诚的态度专心一意的敬拜神？我们每个礼拜天敬拜的时候，就拿出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，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表。耶稣讲的第七福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的人，一开始我们可以有个问题啊，我是一个 peacemaker 还是一个 troublemaker？ 我是和平之子还是纷争之子？我问一问我这个人到底是Peacemaker 还是 Troublemaker？ 一个团体在我加入之后，那不管这个团体是什么，在我加入之后是变得更和睦还是变得更不和睦？如果你是和平之子，使人和睦的人，有你加入之后这个团体会变得更和睦。那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。像神那样子的人，因为神是和平的神，如果我们做使人和平的事情，我们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和睦三部曲，第一部曲寻求和睦， 这是从心中开始的，心里看重和睦，寻求和睦。照圣经的话，诗篇三十四篇十二到十四节，我看先看罗马书十四章啊十九节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啊，我们要追求，就是你心里有这个 desire， 你心里很想要去得到它，很想去追求它，所以我心中就盼望着和睦，追求和睦的事，彼此建立德性的事。照诗篇三十四篇的话是这样说，就这种人呢，他是有福的人啊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这是寻求和睦。和睦三部曲之二是彼此和睦，先是我自己心里面要寻求追求这个和睦，第二是我跟别人之间彼此和睦。以弗所书啊讲得很好，说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感谢主，圣灵已经把那个合而为一的心赐给我们了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竭力的保守它，因为这个和睦，这个合而为一会遭到破坏，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用和平，也就是和睦，彼此联络，跟弟兄姐妹联络的时候都是存着一个和睦的心。还有末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，和平的神也就是和睦的神，必常与你们同在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。然后我们最熟悉的这句话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诗篇一百三十三篇。这是彼此和睦。那对于这一点的话，我非常的感谢主，在我们这么一间教会，经过过去的牧者弟兄姐妹的努力，帮我们建立起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和睦的一个教会，是不是你随便走可以碰到这样子的教会。那当你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你心中会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放心，因为就社会上找不到这样子的环境，然后你走到一群有爱心的人当中，彼此都这么和气相处的，你会觉得说这是生活中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啊。彼此和睦，第三，使人和睦。耶稣说的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我把圣经读一下，大家自己体会圣经的教导是什么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，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啊，说话诚实，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，使人和睦啊。如果神给你一个机会，可以在两个有纠纷的人当中啊，做个中间人的时候，按着治理判断，就是找出那个事情的真相来，然后有一个和睦的心啊。你也不能说就是打马虎眼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和好了。你也得知道说中间的曲直是什么，但是要有一个非常和睦的，要有爱心，总是要把人带在一起，好使人和睦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。图谋恶事的，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，便得喜乐，有福了，喜乐了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啊，这句话其实讲的是耶稣，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我愿做一个和平之子啊。下面我是想到了五样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也算是一个检查表吧啊，就是我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和平之子啊？和平的心啊，我选的全部都是圣经里的话，然后把它合在成个句子啊，和平的心。让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，和平的心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寻求和睦？和平的手，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 使人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终端中间隔断的墙，就是使人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。弟兄姐妹，因为那个人的本性啊，是喜欢讲一些闲话的，然后在人背后的时候，人因为有罪嘛，总是在人背后讲的是坏话比较多，好话比较少。所以如果顺着我们的罪性去讲话的时候，会使人不和睦的，自己也会跟别人不和睦。但是如果有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背后的时候，我们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啊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点，就我们就讲好话，讲鼓励的话，讲帮助人的话哈，然后把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好，这就是这个和平的口。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能够控制好我们舌头，对于团体的和睦就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。和平的脚，听到是为了行道，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传福音。圣经特别说我们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，和平的福音，我们的神是和平的神。和平的脚将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将和平的福音传给那远处的人，也传给那近处的人。这都是出自于以弗所书。最后，和平的人生，第五点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就是生活在一起，彼此相处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要同心合意，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最后我们来看耶稣讲的第八福，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为义会受到逼迫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义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们解释过几次啊。义就是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神的眼中看为好的事情，神的眼中看为善、看为美的事情，神的眼中看为合意的事情。简单的说啊，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耶稣说，一个人如果他因为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因此而受到逼迫的话，这个人就有福了，因为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说做好事怎么还会做逼迫？其实你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，我举了几个例子哈。Decision time， 抉择时刻之一。我先从古时候说起。李大叔，好消息，明天开始我们要接一个大工程了。啥工程啊？就是要在市中心盖一座宙斯的大庙哈。希腊罗马时代，工程可大了，你这个木工领班可有的忙了。宙斯的大庙。李大叔这位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内心起了挣扎，人家要他使用他的技术去给假神盖庙，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，他这基督徒要不要参加呢？他如果不去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所以在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，使徒的时代，这种事情很普遍，因为都是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，然后他们的整个的社会全部都是异教的社会，什么事情都是跟一些假神偶像都很有关系，你大概做什么事情都常常要碰到这样子的抉择。哎呀，这件事情能做不能做？抉择时刻之二，有尼基，你想通了没有？护民官大声斥喝着，我说不出话来。有尼基脸色苍白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只要说你不信耶稣，并向该杀的铜像膜拜，我就放你走。否则，那些在竞技场上被狮子咬死的人就是你的榜样。我信主耶稣，我不拜该杀，我不出卖我的主。有尼基用颤抖的声音鼓起了勇气回答 ：“Decision time。”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在基督教初传的300年当中，基督徒受了很大的逼迫，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， 如果基督徒碰到这种情况，他们就说很简单，你只要说你不信耶稣，然后像这个该杀的像拜拜他上香，没事了，你回家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如果说你不答应的话，下牢的下牢，到竞技场上被狮子咬死的，或者甚至有绑起来当做火把烧掉的，就是死得很惨，你自己想清楚。然后有不少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受难，不是说他们没有路出去，而是他们选择了说他们就为义受逼迫，这是基督教历史上实际上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，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抉择时刻。张主任，这是点小意思，请你笑纳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嘛，嘿嘿，潘主任、柴主任他们都收了，您这份是大的，我们那个项目请您务必帮忙，这种忙我不能帮，这包东西你拿回去。三个月后，张主任在同侪的排挤之下递出了辞呈。有时候基督徒因为说啊，我这种事情不能做啊，不止这个例子，可是旁边的人都在这样子做，你不做的时候就是不合群，或者是挡别人的财路，或者是什么，所以旁边的人就开始会排挤你，你就要为义而受逼迫。那哎，妥协不妥协呢？既然大家都这样做，要不要做呢？啊，这个是抉择时刻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圣经上有些历史的见证，我很快的给大家读一下。历史见证之一，这个人叫做阿摩斯。阿摩斯他去传神的话，他那个时候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，一个南国一个北国，他是南国的人跑到北国去传神的话，那个北国的宗教领袖那个祭司就对他很不客气，这个人叫做亚玛谢。伯特利就是北国的首都，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，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，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，耶罗波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，这个是北国的祭司对这个阿摩斯从南国跑来的说，你这先见了，要逃往犹大地去，就回到你们南边去啊，在那里糊口，他觉得他就是去混碗饭吃，在那里说预言，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阿摩斯，可能比阿摩斯更出名的是耶利米啊。耶利米的故事我们没有办法讲尽，但是我引用耶利米自己说的话。耶利米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你曾劝导我，我也听了你的劝导。”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，我终日成为笑话，人人都戏弄我，为义受逼迫。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，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，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。他一方面真的是传道被人家讥笑羞辱很多很多，但是一方面里面又忍不住说，哎呀，我不讲神的话，就觉得里面有把火在烧着一样，还是非讲不可。但是他的确是受到很多的逼迫。保罗，历史的见证之三啊，我也照着保罗的话很快读一遍。保罗讲他自己说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那个就是最重的刑罚，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、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饿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为义受逼迫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就是很坚持照着耶稣的教导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耶稣说你在世上你没有苦难，你会因为说要走跟随耶稣这条路呢，周围有些人会对你不太谅解， 或者对你不客气，或甚至真的是有些逼迫。虽然说我们现在住在这种民主法治的时代，大概不会有人把我们杀掉或把我们关起来，但是有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如果你坚持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，会有逼迫的。怎么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仰望基督。主的话，圣经的话这样说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那耶稣怎么样的？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耶稣也为义受逼迫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就是你们，有世界上的罪人在顶撞你们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，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我们在如果遇到了逼迫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可以心里面有新的力量继续走下去啊。我的立场，我想为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教导我做了一些总结，就是我的立场。那你看看这个能不能够代表你的立场。我想到了五点哈。第一，就是在各种情况之下我都承认我的主。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就是因为他们承认他们主的缘故。2000年前的基督徒承认自己的主就有生命的危险，我们现在承认主不会有生命的危险，但是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跟不方便。在各种情况之下我都承认我的主，我的立场。第二，在基本的信念上我绝不妥协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世人的救主，我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我相信人必须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得救，这些基本的信念我们是不会妥协的。第三，我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，就算受到逼迫也不改变。那这是不是能够代表你的立场？第四，如果神特别的拣选你呼召你，我顺服主的呼召，即使要付代价也不退缩。想到说啊，神叫我去做这个做那个，好像很困难，好像前途非常的就是看不清楚，不晓得会遇到什么困难。那会不会在不知道前途会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之下，你愿意顺服主的呼召，你知道即使会要付到代价那也不会退缩啊。最后，我相信顺服主的人是有福的，照圣经的话说，这至战至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到这里就看完了登山宝训一开始的在八福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这八种人在神面前是有福的，他们在主面前可以得到神给他们的恩典，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再把我们的感谢来献给你，真的是感谢主耶稣，你的教导是何等的奇妙，有时候用我们一般的脑子在思想的时候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圣灵亲自教导我们的时候知道说这是主最好的教导，我们真的照样去做的就是有福的人，我们生活当中会有更多的平安跟喜乐。求主这时候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主自己有信心，对主的话语主的教导也有信心，也照着耶稣基督所教我们的这样子去行。我们也深深相信凡这样做的人就是有福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